各位观众好，欢迎收看空中圣经学院，我是邵晨光。我们今天要来看以西结书的23章。你还记得以西结曾经在16章、20章以历史来提出他们如何违背上帝吗？在16章是以被丢弃的婴孩来提出，23章呢，却提出两位姐妹，就是撒玛利亚跟耶路撒冷。各位观众，这个以西结是一个很创意的一位先知，其实他主要要把信息传开。16章、23章里面的内容很类似，那到底他里面在强调什么呢？其实以西结是一位很会读经的人，因为他受过祭司的训练，所以很仔细把旧约里面，尤其利未记书中里面重点提出。比如我们上一集提到的22章，提到流人血的城，它里面所提到这些伦理观、这些道德观、这些礼仪里面所讲的信息，都在利未记18到20章里面可以找出来。在20章也提出他们在时代当中如何干犯上帝，上帝如何把这个安息日赐给他们，但是他们却不愿意听从上帝。今天当我们来读这段经文，他再次以预言的方式提出耶路撒冷的罪。其实我们要记得，撒玛利亚已经沦陷了，老早已经被亚述攻击了，那为什么还要提出撒玛利亚的这个城市的一些罪状呢？但是在以色列的观点里面，他们知道北国就是撒玛利亚老早也被掳，在他们的观念里面，他们知道耶路撒冷这个南国因为有了这个圣殿在当中，所以是一个很可爱的城市。但是以西结在这种情况之下相当的难过，其实他在22章里面其实提到没有一个人可以堵住破口，难道他不是那一位堵住破口的人吗？这位先知，上帝所差派的先知，这么重要的先知，传出信息，他用各种不同方式传出，但是他们还不愿意悔改，所以他再次用历史来提出两个邪恶的姐妹，两个邪恶的姐妹。然后他提起撒玛利亚跟耶路撒冷同样违背主，这个审判的主题也经常是先知的一些重要的一些信息，尤其现在我们所知道的是从20章一直到24章，这个耶路撒冷即将要沦陷了。我们再次提醒大家，这个以西结在哪里呢？以西结是在加巴鲁河边，上帝特别的吩咐他要哑口无言，除非上帝命令他讲话，他在讲话。所以现在他用这个历史，而是他特别写出一个很重要的一篇的故事，来提出他们如何违背真神。16章跟23章，我们很少在讲台里面听见，原因因为里面所讲论的，我们很难把它说出。但是以祭司背景训练的以西结，其实他也很难过，其实他也不喜欢讲这些。但是因为他们是流人血，他们犯罪极恶，所以他不得不把这些不该讲的话讲得清楚，提起审判。这一段经文同样再次有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以西结真的是依靠这位上帝，他乐意遵上帝的命令把信息传开。所以这一章里面同样也提出主耶和华如此说。我们先来看这段的经文，从23章的第1节到第10节，阿和拉的判决。阿和拉的判决，他提出有两位女子为一母所生，一母所生，那他们的名字，姐姐叫阿和拉，妹妹叫阿和利巴。那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他 这个读起来，无论是希伯来文也好，无论是我们今天读起这个阿赫拉、阿赫利巴，两个很类似，好像双生的姐妹一样。但是它里面要指出的就是阿赫拉，这个撒玛利亚，那这个他犯罪极恶，没有遵照神的旨意而行。阿赫拉的意思是什么呢？是他的帐篷，他的帐篷。这是撒玛利亚，那阿赫利巴呢？是我的帐篷在他里面，我的帐篷在他里面。无论我们要从这个它的意义来了解，但是其实这两个名字很类似，让我们容易记起来，让我们明白他要提出的是他们都归我，就是归我们的主，都归他，都归他。啊，各位，这是一个用文学的风格来提出这个撒玛利亚跟耶路撒冷跟神之间的关系。其实这里面不是要指出上帝就有两个妻子，不是这回事，绝对不是这回事。但是他用故事，他很创意要指出，当读者在读的时候，大家知道他要指出阿赫利巴的罪状，故意把阿赫拉，就是撒玛利亚的罪状先提出，因为他老早已经被掳了，老早在历史里面众人都知道，这些被掳到加巴鲁河边的这些犹太人也知道，他们知道这个北国老早被掳了。那这边第五节到第八节控告这个撒玛利亚的罪，控告他。那这里面形容如何来形容他呢？他其实一直要找从政治上面来找这些外邦的国家，要找亚述国来帮忙。各位，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今天同样对我们来说，我们要依靠这位上帝，不是依靠这个国家，而是不依靠一些有钱人，而是有势力的人，我们当依靠主。但是这里面提到的就是撒玛利亚的罪状，就是他跑去找亚述国。虽然她的丈夫这样帮助她，她的丈夫这么爱她，但是她却跑去做淫乱，跑去淫乱。那这里面是政治的淫乱，就是在政治上面，这个她欢迎亚述，怪不得她被掳。所以九节到十节也就提起她被掳的情形。那从阿赫拉，然后就转向阿赫利巴，阿赫利巴，圣经里面对他的判决在十一节到三十五节，那这里面控告，先控告，然后就判决。那以西结很细心的，我们看到他这个在写作的当中，在记录的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写出的控告，然后他的判决。那经常他写的当中呢，偶尔也会很仔细的来提出，有的时候他会用第一次的控告、第二次的控告、第一次的判决、第二次的判决，其实这边就你可以看到他很细心的写下来。那阿赫利巴的罪是怎么样呢？十一节到十三节，我们看到他与亚述之间的关系，然后接下来他跟巴比伦的关系。十四到十八节，他跟他的姐妹同行一路，还是要在政治上面依靠别人，依靠外邦的国。那以色列，而是耶路撒冷，是上帝所喜悦的，是上帝所这个特别与他们立下盟约，与他们有很亲密的关系。他就用阿赫利巴的故事来提出。但是他偏偏的这个特别去找加勒底，加勒底也就是巴比伦，巴比伦。各位，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上帝当然不喜欢，这里面也就用淫乱的这个描述来写出他跟亚述跟巴比伦之间的关系。十九到二十一节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文，圣经说他还加增他的隐行， 追念他幼年在埃及地行邪淫的日子，他还加增他的淫行，还去找埃及。埃及，各位观众，我们稍微温习一下，你记得在这个讨论到犹大王，就是约雅金这个西底家的这些情况，那圣经里面十七章、十九章，他也特别提出这个，他们像狮子一般，他们像葡萄树一般，有两颗两只大鹰在那边，大鹰在哪里？那个矮小的葡萄树，跑去要找埃及，惹了巴比伦的怒气。那这边提起加增他的隐形，他已经知道历史里面这个埃及的故事，那上帝已经把他们带出来，那为何还要跑回去呢？为何还要再找埃及呢？埃及呢？各位，在以西结这个后面还会针对埃及的一些审判，但是对以色列人来说，这阿和利巴这个不肯忠心归于他的丈夫，不肯忠心爱我们的上帝，他还加增他的隐形，追念他幼年在埃及行邪淫的日子。各位，这里面特别虽然是很简单的几句话，其实特别也就看出这个阿和利巴这两位姐妹，他们不约而同就一直想找英俊，或者说这些这个很强的国。但是对阿和利巴，他已经有前面这个例子，阿和巴已经沦陷了，阿和利巴不应该这样做。但是他还加增他的隐形，还特地找他。那二十节其实是一个很重要那一句话，我们和本在翻译的时候都不敢把那一句话翻译出来，因为这句话实在是很可怕的一句话。这句话就他就特别找那个英俊的男人。那这种情况，这个和本当然很难把它写下来，但是各位，这里其实要提出他的隐形，他可怕的这一种的现象。你还记得在十六章他提起他们的隐形的时候，提到他们得到赏金，妓女应该把他收下来，或是妓女应该送给他的丈夫，但是他却送给与他行淫的人。那同样在这里，他其实很不愿意把这些事情讲开，但是对于这些即将要沦陷的人，他要把他们叫醒。看到他的隐形真是可怕，不是普通人会做的这些事。各位，这是第二十节里面、二十一节里面所要提出的。各位观众，上帝为什么要借以西结来讲这些话呢？当我们读的时候，要知道这段经文在整个以西结的结构里面，在它的大纲里面在哪里呢？第一章到二十四章是指审判的信息。那审判的信息最主要是要他们悔改。那你还记得以西结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把这个信息传开吗？第十八章他特别指出上帝他不愿意恶人死亡，上帝愿意他们回头。但是有时候他也直接传讲这个结局来到了。那现在你要记得剩下一章，就是这个下一集的那一章，这个耶路撒冷会被攻破了。各位，在这种情况之下，他特别也就提出第一个判决，因阿和利巴的恶行，他必受恶报。上帝要激动人来攻打他，上帝要来攻击他。那到底是这个激动，还是开始动这个审判的信息是从上帝而来， 还是巴比伦呢？那其实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知道整个计划就是从他而来，但是直接实行的这个执行的也就是这些巴比伦的军队。这里面提出的就是阿合利巴的恶行，他喜欢这些可爱的少年人，喜欢这些骑坐马，这个有名声的这些这个军队，那神要来攻打他，可怕吗？这是第一个判决，用很简单的提出上帝要攻击他，让他的淫乱会止息。其实要提出就是他所做的恶事，那上帝要停止了，不允许他再继续犯这些罪，不允许他再继续在政治上面做淫乱的这一种的表态。各位，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信息。阿合利巴，那上帝特别要来攻击他。第二十二节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激动你先爱而后生疏的人来攻击你。你先爱而后生疏，你假如稍微温习一下这个历史，还是他们即将要被掳的历史的时候，他们先这个跑去找巴比伦，还是巴比伦先来攻打他，然后他这个后来也这个跑去找埃及。所以这边其实很直接提出这些加勒底人要来了，要来了。各位，当我们读这段经文，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很重要的提醒，这是上帝的第一个判决，他要来审判他们，审判他们。接下来第二个判决呢，从二十八节到三十五节，那经常在以西结写作的当中，他会先提出一个比较大概概括性的一个概念，那这个概括性的概念其实已经写得清楚了，但是他还是会仔细再次的提出，因为当你第一次不听见，第二次可能会听见，当你第一次没有听见这个，他还会有第三次，或是提到第四个重点。各位，这是以西结写作书中一个很特别，是他写作的一个作风。那第二个判决指什么呢？那正像在十六章里面在写历史的时候，那上帝要这个显露他的淫行，让他看，让别人可以看到他淫乱的下体。那对于姐妹，对于阿合利巴，怎么可能有这个现象呢？那这个实在是很丢，很羞耻的事，非常羞辱的，这个对阿合利巴来说。但是既然他们要乱找，所以神就要显露他的这个这种的淫行。我必将你交在你所恨恶的人手中，就是你心与他生疏的人手中。在这个情况之下，接下来有一段有人提起愤怒的悲，愤怒的悲。以西结是在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帮助他们可以悔改。那你记得前面他特别提到刀，刀，刀要来到他们当中。那现在他提起愤怒的悲，愤怒的悲，愤怒的悲。在耶利米二十五章也提到愤怒的悲，这神惩罚他们的悲，愤怒的悲。这个第三十二节，主耶和华如此说，你必喝你姐姐所喝的杯，那杯又深又广，又深又广。三十三节，喝干你姐姐撒玛利亚的杯，就是令人敬贺这凄凉的杯。各位，这个、令人敬害凄凉的杯，那提到这个神愤怒的杯，愤怒的杯，多么可怕，多么可怕。因为他们这个不愿意听从上帝， 所以神愤怒的悲，悲在旧约圣经里面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我们经常大家熟悉的一句话，父悲满意，我们享受神父悲满意，我们很喜欢我们的恩典，神这个给我们我们的产业，因为这是神给我们杯中的份，神让我们享受一些恩典，这是很正面，很正面，享受杯神赐给我们。要记得过去的这个社群，或是以色列那个时候住在那个地方的人，他们不是每一个都可以享受很丰富的食物，或是很丰富可以这个可以像我们今天 要喝什么都可以喝，所以经常那个杯那个碗代表他们拥有的。那杯中的份，刚才提到的杯中的份，经常也就是说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就这样划分给我们，但是愤怒的杯却不一样了。这个愤怒的杯上帝一定要他喝，一定要他喝。以西结所用的这些词汇真的很像耶利米里面曾经讲过的，他要喝愤怒的杯。各位，我们的上帝是很公平的，他会把好的东西给我们，但是当我们离开他的标准的时候，就像阿合利巴这个离去神不听神的话，神愤怒的杯将会临到，临到。这是对于这个阿合利巴的第二个判决。接下来从36到49节，我们来看对这两个姐妹的判决。那这里面也就稍微把里面的一些重点又再一次提出控告。从36到45节提到审判，46到49节，那里面就是他们所做的隐行，他们流人血把孩子献给别神。各位，在16章我们也已经看过，他们这个把孩子没有让他的爸爸可以跟他在一起，那没有机会这个让爸爸来享受，就是这位天父来享受，他却把他献给假神，假神。那这就是他们经常在历史当中经常有的一些罪状。各位，当我们提到这一点的当中，我们知道这个为什么以西结还要这个写出这番的历史呢？其实他最主要就是盼望他们念了以后愿意回转到上帝里面，愿意这个来到他这个的爱中，这个流人血这个的城，这个云夫应该要回转吧。其实他写作的目的也就是这样，但是既然他们不愿意受禁戒，所以上帝很严厉的借着以西结讲出这番的话，人必照着你们的言行报应你们，你们要担当拜偶像的罪，就知道我是主耶和华。这是审判的信息。各位，我们稍微温习一下，在以西结书中经常会提起审判。为什么会提起审判呢？前面这段为什么一直提起审判呢？因为他们真的离开神的标准，但是因为他们犯罪惹了上帝的怒气，他们犯罪，所以上帝必要惩罚他们，让他们在审判以后就知道主耶华是上帝，这必认识他是主，审判以后就知道他是伟大的主。各位，多么可怕，要借着审判才了解才认识这位主。当我们今天想这段的经文的时候，盼望大家从这个故事当中也知道什么是上帝所喜悦的，上帝所喜爱的是我们在他里面做忠心 在他里面愿意做忠心的信徒，继续跟随他。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愿上帝赐福给大家。